以下节目是由麦尔事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，
所以应该祷告说，神啊，帮助我使用我里面的平安，帮助我使用我里面的忍耐，因为培养生命中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节制以及所有圣灵果子的唯一方式，就是透过使用它们，跟锻炼肌肉一样。我今晚要跟大家分享约束的力量，其实就是节制，但我想用一个好听的新名称，好让它更具吸引力。天父，感谢您今晚所赐的话语，希望人们会听到您想要他们听到的。我要分享的很多，但时间有限，所以请您赐给我当说的话语，并赐给会众通达的灵，能够真正明白这篇信息的重要性，并让每个人听到他们需要听到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要用的主要经文是雅各书四章七节，上面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为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跑。现在很多人都只引用这节经文的下半段，我自己多年来也是如此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跑。但是他不会，除非我们顺服神。所以魔鬼让我们很生气，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会激怒我们。我们谈到属灵征战时会说，勿要抵挡仇敌，但彼得前书一章五节其实是说，要主动制服魔鬼。你一旦感觉仇敌要攻击你，不要等着看他要做什么，而是立刻抵挡他，要顺服神，要彻底完全的顺服于神。这一直是圣经的教导，也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。人们对这个主题并不感兴趣，但却是他们必须听到的，非常非常可惜，也有一点可笑。我们在播客上，不是播客，在 IG 上有些影片，我忘记那个叫什么，都是从我的信息中截取一分钟的长度。同工给那个单元取了个名称，我有时候想，为什么取那样的名称？总之他们取了个名称。我可以看到每个主题的观看人数，了解他们的灵命情况。我可以从人们买什么书看出他们的灵命光景，我可以从他们买什么。我们的 CD 现在卖得很少，因为可以下载数字音频文件，可见有多难，甚至几乎不可能卖出关于骄傲和谦卑方面的主题，也非常难卖出与忍耐有关的内容。我真的想写一本书，叫做《向自己死》，看看市场的反应如何。有多少人敢让我写那本书？这是我们需要听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，但是有些人，不是每一个人，有时人们不想听他们该听的，只想听会让他们感到舒服的内容。所以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们的 IG 贴文，有一则叫做忍耐和毅力的影片，有88000的观看人次。另外一篇叫做放轻松，什么都别做，有188000的观看人次。这表示什么呢？就像当娜问我，你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我心中最大的愿望之一是，我们必须开始彼此相爱。因为耶稣说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别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 他的门徒了。还有彼此相爱，包括许多的事情，包括忍耐、恩慈、慷慨，还包括饶恕。我举办特会很多年了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教会里有80%的人在生某人的气。圣经清楚教导我们，如果不饶恕人，我们的祷告就不会蒙垂听。如果你心里不饶恕人，干脆就不要祷告，别再浪费时间了，直到解决这件事为止。但好难啊，呵呵，真的太难了。今年秋天我有一本新书要上市，书名是《爱你不爱的人》，可能会卖得不错。还有一件事对我来说也一直很重要，就是看到大家，包括我在内，在基督里不断的长大成熟，而不只是去教会在车子保险杆上贴贴纸，带些基督教的首饰，随身携带圣经，而是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全心全意的真正的爱神，并且顺服他，即使要付上很大的代价，遇到很大的困难。谁能说阿们吗？今晚我们还要思想另一段经文，因为待会儿分享跟这段经文有关。圣经中谈到神的国，我们都是神国的一部分，并且神的国在你里面，在你的里面，但也在我们中间，有一些属灵的律在管理着神的国度。其中一个是你不能心存不饶恕，同时又有神的国在你里面正常的运作。另一个律是，请仔细听，因为这跟我今晚要分享的大有关系，那就是在接受之前你要先相信。我们今晚要进入学习模式，请你们跟我一起深入学习。在接受之前你要先相信，这有一点挑战性，因为还未接受就先相信是一种信心的行为，因为你还没看见任何东西，也感觉不到什么，你唯一有的是神话语中的应许。这本书里有7000个应许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继续读经，因为还不知道所有的。马可福音11章23到24节，那里首先谈到，你如果有信心就可以对这座山说，投在海里事就必成就，然后说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那里并没有说相信你将会得着，而是说信是得着就必得着。先是相信，然后必得着。但可惜的是要等多久，经文中没有告诉我们相信与得着之间要多长时间，那就是考验信心的时刻。我们在等待的时刻要忠心，并且继续做正确的事情，继续相信我们所求的已经在路上了，等时候到了，神会以最美好的方式赐给我们。所以信是得着就必得着，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。譬如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生活中有一些挣扎，或是你个人需要真正的改变， 但似乎就是无法突破。好的，其他人是累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将要告诉你如何得到释放。非常简单，听起来也许很疯狂，但是来自于圣经，并且行得通。来，让我们打个比方说，你缺乏耐心。我们常说我太没有耐心了，我希望自己没那么急躁，求神帮助我有耐心。但我们不需要祷告有耐心，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耐心了。我们为许多已经拥有的东西祈求神，就像平安，神啊，请给我平安。耶稣已经说过，我把平安赐给你们。我们已经有平安，所以应该祷告说，神啊，请帮助我可以使用内心的平安，帮助我使用我里面的忍耐。因为让忍耐、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节制等圣灵的果子成长的唯一方式是透过使用它们，跟锻炼肌肉一样。我15年前开始锻炼身体，我想我有肌肉，但你们看不见。我训练了大约3-4个月后，有一天我们去划船，我坐在船头，把2条腿撑起来，我抓了一下腿的后面，摸到一块东西，我心想那是什么？我腿上长了什么东西？接着我感觉到另一条腿上也有，然后我灵机一动，那是肌肉，我居然有肌肉！你看，肌肉已经在那里。如果不用它，我就不知道我有肌肉。所以，生命中之所以有些试验和难处，部分原因在于，注意，困难不是神加给我们的，但当仇敌给我们困难时，神一定会利用他们使我们受益。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希望立刻挪开那些不好的事情，其中一个理由是那些事情能够操练我们的生命。你们看我的表情很有趣。他们能操练我们的耐心、信心，以及对神的信心和不放弃，还有坚韧和节制，并且继续彼此相爱，即使生活中有些事情一团糟。我们的生命中需要这些。所以当你处在困难和受伤时，最好的方式是说我在成长。魔鬼使出你最厉害的招数来让我成长，我正在成长，神正在动工。阿们。跟我一起说，我在成长，神在动工。只有当我们做正确的事情，即便当下心里不舒服，我们的灵命才会成长。这句话值得记下来。我再说一遍，只有当我们做正确的事情，即便当下心里不舒服，我们的灵命才会成长。如果我们很容易做到某件事情，那就表示我们在那件事情上已成长了，对吗？我已经与神同行45年了，所以去做许多正确的事对我来说相对容易多了。对我来说，原谅人并不难，就像这样容易。因为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有一件事绝对不能做。如果我要做神呼召我做的事，就绝对不能，绝对不能够心里存有任何不饶恕。所以，如果你希望神大大的赐福你的生命，就绝对不能存有不饶恕的心。你来到神的面前，如果有必要，你就跪在地上趴下来说，神啊，除非你给我恩典去饶恕人，否则我就不离开这个房间。 注意，饶恕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一个抉择，决定你如何对待伤害和冒犯你的人的方式。那不是一种感觉，你甚至不必喜欢一个人就爱他。有些人我爱他，但保持距离。阿们。但我们必须爱他们。神说爱你的仇敌，真定版圣经说得非常好，那些亏待你、虐待你、羞辱你的人，你要原谅他们，而且还要为他们祝福。但我告诉神，我不要他们，我不要他们蒙受祝福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想看到他们受到祝福。但神却让我看到一些事情。当我们求神赐福那位伤害我们的人时，并不表示对方会收到一辆新车或新房子。神先祝福他们的方式，也许是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醒悟。另一件要做的事，对我而言就是跟爱有关的三个简单的行动。无论感觉如何，你都原谅对方，祝福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要经常为某个你还在生他气的人祷告，真的太不容易。更困难的部分来了，如果他们需要你的帮助，当你这么做时，就会让魔鬼非常生气。我相信那段时间他会需要吃许多的镇静剂之类的药。最有能力的属灵征战就是善待你的敌人。我很高兴有人有反应了。好的，耶稣是人子，也是神子，完全的人，完全的神。他是女人的后裔，但神是他的父。他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但也有完全的神性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也是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做一些很不容易的事时，譬如人们指控他做一些事情时，他只是站在那里不为自己辩解什么，我们会想，这对我来说太难了。我会当着他的面告诉他，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那样对我，你就大错特错了。然后我们会找理由说，那是耶稣，他当然可以那样做。但是我们也可以，因为实际上那位使基督复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会使我们有警觉性。但是在得着之前，你必须先相信。我们再回来谈谈你我的软弱。你缺乏耐心，并且一直说，哦，我太没耐心了。这对我有帮助，因为这也许仍是我最大的软弱。我对神有耐心，我可以等候神，我这方面没问题，我知道他的时间最合适。但是如果有人约会迟到，上周我们要去凤凰城的一个特会，但圣路易刚好遇到一个暴风雨，机长打电话来说，我们有一个小麻烦，他们打不开机库的门，因为开门的时候拉门滑出了轨道，所以我们无法把飞机开出来。实话告诉你，在去凤凰城之前，我心里有一个计划。我的计划是 我要去某一间我喜欢的餐厅用餐。之后在购物中心的对面有一间很棒的女装店，我要去那里逛一逛，然后再小睡休息一下，然后起来后准备一下，再看一遍晚上要正道的内容。但是飞机的事情打乱了我的计划。我那时本来应该要有耐心，但身为一名传道人，当你的家人用你的信息来挑战你时，你就知道一点都不好玩了。当我们在机场等待人过来修理机库的门时，大夫对我说，你知道的，我们所有的事在神的手中。接着有个人说，这件事会过去的。我很无语。然后又有一个人说，凡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就说闭嘴。我现在只想要生气。但好消息是，幸好一切都很顺利。整个修理过程大约花了7到10分钟。我也跟自己有一个对话，整理了一下心情，平静地等待着。回到几年前，那10分钟的等待情绪一定会持续到上飞机到达目的地，直到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我的意思搞定为止。我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。这方面我注意到最近我会说我没有耐心，这是我最大的软弱。但是我要做的是在没有耐心的同时相信自己是有耐心的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，但请注意听，因为我里面本来就有耐心。你看，有两个我。每个人都跟另一个疯子住在一起。我们里面有重生的我，他要我做正确的事，但也有一个败坏的肉体。我们要不断地向他死去。哥罗西书说要致死他。你问那要怎么做呢？不要喂养他。任何东西只要不喂养他，他就会死亡。当我们向肉体妥协时，就是在喂养他。当我们不管他，继续与圣灵同行时，肉体的一小部分就会死。明白吗？好的。当我试着学习做一个顺服的妻子，非常不容易。我一辈子都在被男人虐待，所以我告诉自己再也不会被男人使唤做任何事了。你最好继续这么做。之后我读圣经时发现女人要顺应。顺应？我甚至不知道这个词。顺应她的丈夫，爱慕她，尊敬她，顺服她。哎呦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当我发现如果要致死肉体就不要喂养他这件事实，啊，你知道你的肉体会感觉到很痛吗？ 我的意思不是指肉体上的啊，也许也是，但它有一点像是神啊，我觉得神总是在我身上工作，总是在告诉我我的问题是什么。我感觉他就没有这样对待大夫。大家听懂了吗？为什么总是我？总是我有问题，每次道歉的人都是我，总是我。然后有一次神下了很大的功夫来对付我一件事，那件事情跟大夫有关，我不记得了，可能是神对他太好或什么事，我不记得了。后来我心里想，他也有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呀。然后我真的对他说，神有对付过你什么事吗？他看着我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没有，我想没有。我心想，然后我们说了一句话，天哪，这会要我的命，这就是自食肉体的感觉，向肉体死。当肉体渐渐死去的同时，我们应该要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灵。来吧，因为你用最好的来喂养，就会成为最强壮的。